进行。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了查经的一般事项及所需要的基本工具，现在我们谈谈怎样进行查经。一、计划。首先要做读经计划，今天读这里，明天读那里，漫无次序的读经不会有好效果。如果要得到好的效果，必须有好的读经计划。好的读经计划有许多，其中之一是新约和旧约交替的一卷一卷读。因为圣经的每一卷是分开写成的，所以以卷为单位是读圣经的自然方式。如果你过去很少读圣经，那么最好不要先读那些长的或较难懂的部分，比如开始的时候选以赛亚书是不适当的，从四福音书开始就很好。因为其中马可福音最短，下面我要以马可福音为例子。另外，从比较短的使徒书信开始，比如约翰一书或腓立比书也是很好的。重要的是，你必须有一个读经计划。选好了读哪一卷书后，需要进一步分成较小单位的段落，20到25节为一个单位，是很适当的。许多圣经本身有分好的段落，可以作为帮助。如果是福音书，可以长一点；使徒书信则不妨短一点。以整章为单位也很不错，缺点是有些太长，而有些地方并不按着实际的内容分段，所以段落的长短并非一成不变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马可福音第一章有45节经文，几乎两倍于我们认为适当的段落。从内容来看，第20节以后是另一个段落，因此我们可以把1至20节作为第一个段落。二、祷告。祈求神用他的圣灵教导你。要知道，除非神教导你，否则你的读经将毫无果效。因此，在制定读经计划以前，需要先祷告。每一天读经以前也要先祷告，遇到难题或陷入困难时也要祷告。神给你亮光祝福，使你的里面有新的看见时，你要感谢他。当你思想神的话，要决定当如何行时，自然会想向神祷告。所以祷告围绕着你的整个读经过程，从开始到末了。三、阅读。开始按着段落读经以前，最好先把那卷书读完一遍或两遍。比如说，整卷马可福音好像很长，可是利用一个晚上或下午的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读完，你所得到的足以补偿你所花费的时间。对整卷书的概括了解，可以大大帮助你明白个别段落的经文。每读完4个或5个段落以后，就把整卷书再读一遍，这样做会有很大的益处，你会大大惊奇。每一次读经的时候，要一遍又一遍地读经文，你读得愈多，益处就愈大。读第5遍时，你会发现以前没有发现的，第10遍又更多。许多基督徒读经时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还不太认识经文本身以前，就想要明白其中的意义，连神说了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想要清楚他的旨意。一段经文，也许走马观花地读了一遍后，就想要知道意义。我们必须尊重神的话语，必须一遍又一遍地读了又读，使它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不要只读一遍或只读几遍之后就开始做解释的工作，你可以观察并做笔记。不要一开始就想挖掘出圣经的深意，首先要充分地熟悉经文的内容。四、观察。 阅读有可能是粗心大意的，我们阅读很容易读而无睹，视而不见。这种观察力的缺乏在读圣经时特别普遍。这情形跟你与重要人物见面时类似。比如说要见总统吧，许多人在这样的场合想到他们正在大人物的面前，于是会兴奋紧张地忘记注意对方长得什么样子。但是仔细观察对于读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这关系着你能不能明白圣经。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经文在说些什么，就不可能知道它的意义。你应该观察什么？我们用马可福音一章一至二十节做例子。一、经文的体裁。这段经文是叙述体、诗体、教会体、预言体或是其他的体裁。例如一至三节是引言，四至二十节是叙述。要注意经文的体裁，因为语言的每一种体裁都有特点，需要特别的解释方法。我在后面会讨论这些以及其他的特点。二、重复出现的字句。例如福音这个字在第一、十四和十五节，传、传道、宣传在第四、七、十四节，悔改在第四、十五节，救、急在十、十二、十八、二十八节。这些重复的字句有些是重要的，有些则否。到底是不是重要，你继续读下去以后会发觉，但现在你得写下来。三、连接词。例如和、但是、为着、因为、因此、当、之后。这些字在连接字和字或句子和句子时有特殊的意思，因而影响其意义。在第四节到二十节中有十一节经文是由 and 起头的，中文圣经有不同的译法。在叙述体句子中，这个连接词是很普遍的，只是说明事情的先后顺序，所以了解不会有什么困难。可是有些时候连接词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。例如我如果说保罗吃很多的糖因为他很胖，这和保罗吃很多的糖所以他很胖有很大区别。虽然除连接词以外其他词都一样，但是意义却大不相同。一章八节中间的那个却字很重要。却 but 常常表示相对的意思，这里是否也是如此呢？四、表示时间的词。这些字在任何文体中特别常见，这类的字有之后、然后、立刻、在什么什么之前、在晚上、一小时之后。马可福音中有一些特别常出现的字，就、当、那时、以后。五、表示地点的词，例如犹太、拿撒勒、加利利。六、对比和类比。我的使者和主是对比，受撒旦的试探和天使来伺候他也是对比，神的儿子和我的爱子是类比，施洗约翰的传道和耶稣的传道也是类比。七、不明确的字。除了圣经里头的名字，你可以在一般的标准词典上找到这些字的意思。马可福音中也许不会有这些不明确的字，因为叙述文体通常比较少用这些字。可是如果你看钦定本，可以找到免除和携带这两个字。八、每一个句子的中心，长而复杂的句子最好是把主词、主要动词和受词记出来。例如一章十四节十五节中，耶稣来到宣传说是这句话的中心成分。句子的其他部分乃是回答这个中心部分的问题。耶稣什么时候传道？约翰下监以后。他传什么？福音。 他说什么，日期满了等等。同样，因为叙述体的经文比较简单，所以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。可是预言书和使徒书信就有长而复杂的句子，不易找出中心部分。例如钦定本的以弗所书一章三至十二节，酒象征的说法，后面我们还要详细讨论，请看第十三章。有些象征说法比较难懂，有些则较容易。在一章一至二十节中，用象征说法的地方有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，近了，以及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。十，逻辑关系。一段经文中的两个题目彼此常会有逻辑的关联，可能其中一个是因导致另一事的发生，或者一个提供理由给另一个。例如十六节中的因为指出他们为什么撒网，而二十二节说众人的稀奇是因为耶稣的教训带着权柄，不像文士。这里主要的字也是因为。十一，任何奇怪的、不平常的或没有期料到的事物，例如约翰的衣服和食物就是不平常的。十二，相关的事物，人物性质等等，例如第十、十一节中的耶稣、圣灵和父神。十三，文法上的词类关系，特别注意到句子中那些不明显的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以及其他词类。第五节经文中全地和人是动词出去的主词。第十节中天裂开了和圣灵降在是看见的受词。除了上面这些外，你还可以观察其他的特征，你愈读就发现愈多。观察的时候不要太快或粗心大意，因为好的查经在于仔细阅读经文。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仔细观察，就是问六个问题：什么、何时、何地、何人、怎样、为何。从经文的事实中可以找到前四个问题的答案，后面两个问题的答案也应该可以在经文的事实里找到，但最后的那个问题比较特别。当经文中找不出答案时，将使你设法把一句话或一个行动的原因想象出来。但请注意，要把圣经中的意思找出来，而不是把你的意思加进去。五，做笔记，把观察到的记录下来。如果只是记在脑子里，可能只是一些混淆不清的东西，可是一旦写了下来就变得清晰了，同时也会变得准确起来。开始记笔记，不要一下子就想把事情连贯起来，只要先把观察的东西写下来就可以了。等以后你把笔记和经文一起对照看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两者的关联之处。有些记录可能无关紧要，有些则有，这时你可以把不必要的去掉。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，你可以把耶稣去过的几处地方记录下来，犹太、约旦河、旷野、加利利。写下以后，你可以找一张地图来对照，找出耶稣的行踪，他从犹太下到加利利去受浸和受试探，然后回到加利利开始他的服事和呼召门徒。六，思考并分析。你把一段经文读了好几遍，也把观察到的许多东西写下来之后，便可以开始默想那些经文，试试看把这些事实的含义找出来。例如你可以想想看有关那预备主道路的使者之预言，他是谁？显然是施洗约翰。他预备谁的道路？基督的。那么基督就是主了。那些悔改接受约翰洗礼的人对基督的到来准备好了吗？ 施洗约翰在第七、八节的信息成就了什么？照这样子默想，你就可以明白经文的意义。也许你会惊奇地发现，天上的声音过后，紧接着就是受试探。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？想到试探和那些受试探的人，我们因为受试探感到颓丧愧疚时，有两节经文能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振作起来。当你默想的时候，会想到许多的问题，有些马上就可以找到答案，有些则不然。例如，照第五节所说，是不是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所有的人都承认他们的罪并受洗呢？经文本身并没有明确答案。这就是需要你去解决的解经问题之一。你可以把问题写下来，留待日后进一步调查。遇到不能解答的问题，不要灰心，先写下来，并存记在心。你继续读下去，有些会得到解答，有些也许一直都得不到。神没有应许我们说，现在要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，但是他的确应许我们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亮光。七，按照解经原则，我们会在下面各章中说到这些原则，你读经时要按照这些原则。八，实际的应用经文，就是说把经文应用到你自己的生活上去，应用到今天的教会上去。要清楚认识解经和实际应用的区别。解经乃是把经文的意义找出来，并且中立而不涉及任何人，单单说明出来而已。而实际的应用乃是说，你个人对这经文应用有什么样的回应。前者是神说了什么，后者是神要你做什么。经文的解释只有一种，但是有不同的应用方式。这句话是真的，而且如我们前面说过的，应用不恰当可以导致古怪有害的行动。所以我们在最后两章用较长的篇幅来谈这个重要的题目。以上我们已按着顺序看过查经的主要步骤，这样的排列顺序是有理由的，如果你照着去做会得到益处。有些步骤是重复的，你可以同时去阅读、观察、记录和祷告。如果你把这些步骤都记住了，可以小心而自由地加以运用，圣灵从此可以引导你进入一个有效的读经。